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不是说为了某一些个东西来辩护或者说是怎么样，我觉得我是一个从事实的角度来探讨，因为大家都不是傻瓜，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急诊有很大的问题，我们的急诊为什么等待的时间这么久，没有人愿意去急诊。我看到病人，我跟他说你这个胸痛，我作为 GP 我看不了你，你去急诊吧。然后他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为什么要去急诊，我不想去急诊，我在急诊我要等死的。我说我知道你要等死的，但是你必须去急诊，因为我觉得你一定要去。就像那天谢欣一样，谢欣打电话给我，他说我有反跳痛，我说你这个反跳痛的话，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反跳痛就告诉我你可能有腹膜炎，你有腹膜炎的话你就应该到急诊科去，你如果在整个周末等两天的话，你可能就像 Alex 这样可能要穿孔了。因为我没有，我只是电话上面看到他，当时如果说是直接面对面看到他，我直接摸他的肚皮我就知道那个没有反跳痛，我就知道你不用去的，我可以检查你。所以说我们只是电话上面联系，所以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很多东西其实大家都考虑过，都想到过，也有所改进过，但是总的来说澳大利亚的人口在不断的增加，澳大利亚的医疗投入在不断的减少，通货膨胀在不断的增加，所以说这些都是会成为将来一个慢慢更多的问题。像我刚到 Concord Hospital 工作的时候，那时候 Concord 医院是全新南威尔士州等待时间最短的医院急诊科，那时候是上 Sydney Morning Herald 的，就是说全州所有的医院公立医院比较 Concord 医院是排在第一位的，是等待时间最短的。不是说我的 Concord 医院服务有多少好，是因为当时的 Concord 其实真的不是很忙，它的周围都是一些内西区的老区，当时都是一些年纪大的人，所以 Concord 医院是以老人科而闻名的，它因为它是荣军医院嘛。但是十年以后的 Concord 医院跟当时我进去工作的 Concord 医院完全就不一样了，对面 Rhodes、 Wentworthville 所有的地方全部都新的 building 盖起来，新的 apartments 盖起来，所有的内西区 Breakfast Point 所有的人口都在增加。Concord 医院从一个非常安静的一个内西区的中心医院变成了一个周围布满了年轻的病人群，布满了所有的 apartment， 布满人口增加了数倍的这么样一个医院，但是他的医生数量呢没有增加。我进去工作的时候，我们晚上晚班一共是三个医生，就是一个 registrar 两个 junior doctor 这样三个医生，目前的话我们最只有四个医生。到我调出2022年调出的时候，Concord 医院晚上值夜班还只有四个医生，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差距，这就好比我们的收入和通货膨胀永远比不来一样。至于下一届政府或者州政府怎么样去改变，或者我们怎么样，这个的话，我觉得这层已经超出了这个医疗能够讨论的这个范围之内了。如果说你能够理解为什么会这么忙，可能你的等待的期望就会小一点，或者会知道大致是怎么样一个通道，或者怎么样一个情况，就是说比盲目的去觉得好像抱怨，或者说去那个可能你会心理上面的那些认同程度会更加多一点。这不是说好像医院这么慢已经是可以原谅的一件事情，这不是这个意思，现实就是这么样一个情况。
就比如说欣姐在等待的时候知道她会等待很长时间，很无聊，然后很痛苦，然后我们就拼命跟她聊天，让她时间感觉过得快一点。
对对对，完全就是靠这个友情赞助熬过了那个时候站起来走。当天晚上 Marina 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时尚安慰剂，因为我看到她情况感觉比我还要严重，她都还没有看到大家每个人脸上都带着苦笑。今天其实还是应该把视频打开，所以陈刚可以从每个人脸上看到，其实陈刚脸上也一定是很无奈的这种笑。让大家看看陈医生，说句实在话，觉得陈医生比我最开始好多年前，真的是那天我们见到面哈，因为我去看病，真的陈医生比我见到的前两年，我还记得我好多年前遇到的时候，我说哇，你看得好年轻，你怎么可能会是不没有那个意思，没有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医疗系统真的很不容易。就是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一直以为，我说你怎么可能是我师兄，肯定比我年轻，但是这短短几年过去了，澳洲的急诊室就把你折磨的。记得我问你是不是睡眠不太好，对不对？
嗯，
就真的是好辛苦，太不容易了。
对，
但是就通过今天的采访，我至少我感觉，就是陈医生面对我们五六个算咱们的算是病人吧，是吧？他们我们提的问题，然后他也非常清楚的记着，然后甚至每个人然后回答的特别清楚，然后还能 call back， 还能 把每个人的什么问题、什么名字都记得非常清楚。我觉得这一点，我就对这样的一个医生，我最起码有一个信任。如果我生病了，急诊，我觉得落到他手里边，我觉得就是 lucky 了。
是的。然后在这儿比较幸运的一点，我那天跟 Marina 也在分享，因为陈医生正好是搬到了目前，因为他还在做急诊医生，但是他同时也做全科医生，就在 Marina 现在住的这个区里，我们很近，所以离河阳也很近，同时在大学里也在讲课，他真的很辛苦，你听他的嗓子随时在清嗓子，我从来采访他到现在没有一次嗓子是好利落了的。
那我的声音不够好。
我说你抢不了谢欣的活。陈医生刚刚说他的那个声音不太好，我说你就不用想，抢不了谢欣的活。
我倒是想抢他的活，但真的好辛苦。满脑子都是他们就三个人看了一个管了一个急诊室，就是在他们的当班时间里总共才五张病床，所以那天晚上候了这么多的人。关键我们这个系统也是刚才讲到了，他不是说像在国内一样我们晚上可以去看门诊挂急诊，直接就是看到内科的急诊、外科的急诊，而这边是急诊医生再来跟你进行分诊，所以我现在就大致上有了一个了解。
我觉得那我们跟国内还是没有办法比的，因为他们的医生数量比我们多得多。我记得我们在那时候在国内实习的话，那实习医生是一群一群的，像鸟一样一群一群的。那这边的话，实习医生在一个科室只有一个两个，实习医生自己都还要带跟着老师学什么东西，这个还是不能比的，我觉得。
那我问一个题外话的问题，如果说就是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20年以后、30年以后，您觉得回国去养老？
哎呀，这就是我现在想的。我说实话，
我怕你忘了，我怕欣姐忘了这个问题。
对，其实我没好意思说出来，因为你知道吗？刚刚才说了对陈医生无比的信任，现在说要想以后回去养老的这个话题，
这我没意见，我没意见，自己决定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因为澳大利亚有好的地方，也有很多弊端，反正这个是一个现实，每个国家都有他自己自身的问题。从我了解，我当然没有完全都知道，那么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澳大利亚的整个医保体制啊，这些已经相对来说比较完善了，但是问题还是有很多。那这个的话，反正这是一个现实，没有办法改变，这是一个问题。那么至于养老在哪里的话，那也是每个人不同的那个吧，每个人不同的经历。我们摸一个大象的话，一个人摸到鼻子就说自己这个大象是个鼻子，摸到一个耳朵就大象是个耳朵，没有人知道自己能够看到所有的全部。所以这个没办法体现。
陈医生回答的比较小心。
或者说比较严谨，
滴水不漏。
我说一句题外话的话，我记得我以前在读大学的时候，在国内读大学的时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那个五官科的那个教授给我们讲的那堂课。他说，我做医生做了这么多年了，我告诉大家一句话，人都是有命的。他说，我为什么说这个呢？因为我是五官科的医生，我每天晚上在给人家拔鱼刺。他说，有的人来了之后鱼刺就拔掉了，有的人鱼刺进去之后就死掉了，你说这是不是个命呢？我们那时候还是学生嘛，在下面想，就对哦，好像是这么回事情，对吧？因为确实鱼刺会死掉的，因为鱼刺如果是很硬，足够硬的话，我们的喉咙到我们的颈动脉大概只有这么几个一个厘米左右的距离，如果说进去的话穿过，那是会死人的。所以说我们的人可以到这样的脆弱的程度。
我命由我不由天啊。
这个我们
所以这一期啊，所以这一期的总结是那个
科学
的尽头
是
玄学。
我觉得是这样一个概念。医学不管怎么样，医学只能做到尽量能做到的事情。医学并不能改变一个人的生命的曲线。医学更不能让人长生不老，这个是肯定的。医学跟其他科学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医学是人在控制的，而人总是会犯错误的，所以 human factor 在医学里面是有一个重大的决定因素在的。 这跟我们其他的科学是不一样，其他的科学计算机也好，机械也好，这些的话都是机器在控制的。那你就只要把机器调到一定的程度，一般来说出错误的情况是不会多，除非这个机器停掉了，对吧？医学是随时随地会犯错误的，因为这是一个社会和自然科学结合的科学。
就人是最不可控的，对吧？
人是最不可控的因素，人是受的各种各样的情况在改变。一个医生，他如果自己有个人各种各样私人的问题在存在，然后带到医学的岗位上面去，他可能就会犯错。
您这么说，有点医生有点像艺术家一样的。
我觉得是这么回事情。我们可能在，因为医生本身，护士也是一样，因为我们本身是一个还是一个人。所以说人总是会犯错误的，那么只是系统的目的只是使人的因素能够降低到最低，人的错误降低到最低，这是系统能够做到的事情，但是系统不能够代替人，这就是为什么急诊总是有问题在，而总是有很大的问题在。
我只是想 back up 陈医生一下，就刚刚他说到澳大利亚在发达国家的急诊系统里面算比较好的，这个因为我在英国也经历过急诊，
嗯，
那边
哎，你怎么转着圈的看急诊呢？
但就在英国的话，他那边是因为他的医疗系统更加的，就是说负担更沉重，所以那边就是说有发生过，我当时是叫急诊，然后他当时是就呼叫救护车，他当时是直接在电话里面跟我说你还 breathing， 所以你要自己。Make your way to the hospital，
你
自己要来医院，
对，
你还有呼吸，对对对，你还活着，你要自己过来。然后到了那边之后呢，那个医院就一个医生，当然就是小地方啊，它小城市，但是就是说那个医院的急诊科就一个医生，而且就很明显还不是那就他，因为他很年轻很年轻，所以有可能就是说刚刚开始看病那种。然后他的检查对我来说，我觉得也蛮敷衍，没有抽血，没有怎么样，他就是。做了非常非常普通的检查，所以这个是我有经历过的。另外一个是，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在美国的时候，大医院，但美国他那边确实有一些 triage 的那个 secondary emergency 那种诊所了，就那个很好用，就是说他在小的地方，他那种是及时可以看到你，及时处理，及时把那些不是那种生命危险的那种情况给看，就是把那些病人先给看了，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的。我觉得澳洲如果再多一点那个的话，对急诊的负担是能够，肯定是能够减轻的。
美国当然不一样，美国因为大没有那个全民的公立的保险医保制度啊，那都是个人的，所以说美国可以设立很多的私人的那些，他们的 practice 很多的标准跟我们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他们你是如果需要做那些各种各样的 surgery 或者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检查，它是根据病人的需要去做的，所以说这个不是根据我们觉得临床上需要去做，因为病人自己付钱，所以说医生不 care， 那你愿意做就做，你愿意吃这个药就吃这个药，所以美国可以有这样的情况。但是美国的医疗费用确实很贵，因为我在 Flagstaff 那时候得过一次咽喉炎，那时候在大峡谷玩的时候，但是后来我的那个诊疗费一共是$3,000，只不过是一个咽喉炎，还好我是买了那个旅行保险，否则的话我要这笔钱要全部都自己负担。所以美国的医疗费用确实很贵，他的急诊科医生看了我这个咽喉炎，他一共花了15分钟时间看我，他最后给我的那张诊疗费的账单寄过来是$750，就是医生的费用，就光是医生的费用，
如果没有包括药啊什么的，
没有包括任何其他东西，就是医生看我的这个治疗费用是$750，所以他们的费用是相当贵的，但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去学。你比如说像急诊的话，即使像我们私立医院，像 North Shore 啊那个 Northwest Hospital 和那个 San， 他们的一次诊疗费也是400澳币，那已经包括你在急诊私立医院急诊的。看医生的费用，其他各种各样的 administration 的费用，还有包括基本检查和药物的费用，这些都已经在里面了。所以我们收费相对来说还是比美国要便宜很多，即使是自费的话。所以这个就是区别。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